下面请是读经，今天要读经的经文是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请李明廷弟兄来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语。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读经完毕。
下面请陆同佑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白衣和生命册》。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敬拜你。当我们决定接受你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开始，主啊，我们这一生其实是走在最蒙福的道路上，因为你做我们的天父，你又告诉我们说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你又应许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一个永远有效的一个祝福。天父，我们这一生在这世上是多有苦难和缺乏，但是你的恩典总是多过，总是高过，总是足够的。所以主，我们向你感谢。主，我们这个时候就继续的思考主你的话语，求你帮助讲的，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被传讲，愿听的能够非常的饥渴，或者是非常的渴望和兴奋你的每一个应许，你的每一个这个坚定的话语，你的真理，你的道路被我们得着。主，我们恭敬你把以下的时间向你交托，我们的身心灵也向你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今天是继续着这个启示录，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七个教会说了他想说的话啊。这个七个教会里边有的呢，主耶稣对他们有很多的称赞，很多的肯定，但是这个七个教会当中，主耶稣也对他们说责备的话，因为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就必责备啊。所以当中有一些的话是非常直接，非常不转弯抹角啊。听了，我们有时候说忠言逆耳哈，听了起先是不舒服 啊，就好像箴言书讲的，你对有智慧的人说话，起先他可能是不舒服，但是最后你会让他得着丰盛，啊，这是箴言书所说的。他说，如果你对这个愚昧人说，就是不想听你的忠言逆耳，那么他可能会生出怀恨的心来。希望我们都是智慧的人，就是说这些话起先听了可能不舒服啊，但是久了你就发现这些话对你有益。所以主耶稣对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教会撒迪这个教会啊，他说了什么呢？我就用他对撒迪教会说的话来分解成为对三类型的人说的话。首先下一章，首先我对今天穿着白衣准备受洗的人说的这个四邦也穿白衣哈所以那个受洗的在我们当中三位穿着白衣的。神应许这个撒迪教会白衣和生命册这个应许今天也是临到你们，也是给你们的。到底这个白衣是什么意思呢？白衣有在几个场合出现在圣经里面。第一，就是讲到这个得救称义的时候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罪虽如朱红却白如雪就是说罪使我们污秽，但是上帝的流的宝血要使我们成为洁白的。所以这个白衣在圣经里面呢，是指称义，称为上帝的儿女，称为罪被赦免称义就是义人，我们是罪人，但是今天能够被称为在上帝眼中称为义人，神不看我们的罪，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第二，白衣在圣经里面是出现在就是使徒约翰领受了异象，看到将来在天上有一批的人来到这个天国，来到上帝的宝座前。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因为信仰，守住信仰而殉道今天有些地方你要宣告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可能会面对压力逼迫，要你去否认耶稣基督，要你这个亲口说耶稣基督不是我的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会因为信仰而受迫害甚至殉道。所以在这个使徒约翰见的意象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守住这个信仰而死亡，这一些人在天国里面上帝要赐给他们白衣白衣。第三，圣经里面提到白衣是指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了我们的信仰就是耶稣与我们死，为我们的罪而死，也为我们复活，但他今天升天，他不是不跟我们同在，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可是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他说他为我们预备天上的住处天上的家，所以他有一天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跟随着他来的要穿着白衣就是那些比我们先死了的人比我们先休息了的人，圣经说他们有一天要先复活，与主一起的再来接我们。所以这一些跟着耶稣基督再来的人呢，就是穿着白衣的。那么在这个撒迪这个教会他对这些人说，那么你们如果守住信仰你们如果悔改 我要赐给你们白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些人已经得着白衣了，已经得救了，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但是可能软弱了，可能生命当中失去了见证了，可能不再遵从神的话语，活得没有上帝的荣美了。他用了一个字眼，就是污秽了，你的衣服污秽了。但我要应许你，若是你悔改，若是你遵守神的话，我要赐你白衣，就是要重新得到洁净的意思。或者换一个意思来表达，就是神要让我们悔改得胜的基督徒，成为有名有实如假包换的基督徒的意思。那第二呢，就是生命册。生命册是什么呢？生命册就是启示录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说，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就预定我们这个得救，名字就记录在生命册上。但是我们也知道，信仰是我们神给我们做选择的机会，所以呢，意思是说，我们可能远离主而失去了这个名字那有一天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就要重新被写在生命册上。而这个写在生命册上的，圣经说是新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个上帝给我们新的名字是什么比如说严肃弟兄，他我们现在叫他严肃将来在天上，上帝给他写在这个生命册上的一个新名字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不知道那这里又说了，他说我们若是得胜，就是说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他就不涂抹，就是你的名字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对着这个撒地这个教会的信徒，他们已经得救了。神说，我不会去涂抹，若是你会转依靠我，我不会去涂抹你的名字。同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同样的意思就是上帝希望我们活成一个有名有实如假包换的基督徒所以无论是这个白衣或者生命册，都是要让我们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成为有名有实如假包换的信徒。第二，我想也用这个主对撒底教会的这个说的话与未信耶稣的人互相的劝勉。撒迪这个教会下一章，他们有个这个城市有一些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公元前公元前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前公元前547年的时候，波斯王朝的时候曾经结束了他们本来这个撒迪这个城市本来是属于吕底亚王朝这个事情呢发生是没有任何人想象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撒迪这个城市很特别，可能因为土质的缘故，所以他们这个城市整个城市呢慢慢的这个泥土流失，留下的是这个硝笔，是个很难攀登很难这个到这个城市，只有一条的通道。所以他们一向以来就是预防敌人，就守住那个唯一的通道。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波斯的军队是攀爬着这个岩石岩壁而上，所以在他们完全没有警醒防备的情况之下，他们结束了他们的王朝。而同样的事件在这个公元214年的时候，同样再次发生，被一个叫做西路西亚王祭拜。所以撒迪城市呢
有着一个永远都无法磨灭的一个历史，一个教训，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警醒，不警醒，松懈，总是以为我们这个难攻但是易守啊，不可能会被任何军队侵略，因为唯一的通道他们派的这个重兵驻守。我想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人生当中也很常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没有防备的时候，可能你就要面对你的生死、你的生命、你的盼望、你的救恩。你有没有为自己的永生啊，自己的这个天堂的盼望、得救的盼望想过呢？你有没有为自己，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过着物质，过着这个想要得着名声、得着人际、情感各方面的满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的救恩呢？你要警醒，因为很长时候在你没想到的时候，可能你的机会就不在了。第三，我想对信主很多年的老基督徒说的话，谢一长。萨迪的这个教会的信徒哈，或者我们今天说基督徒，是否时刻的警醒，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基督徒呢？做个如假包换的基督徒呢？显然没有，显然没有。所以我们要互相的提醒。主耶稣责备他们什么呢？主耶稣责备他们是所有七个教会从来没有出现的一个责备，说他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也想象不到有任何一个教会会可能被主责备说没有一样，一样都没有吗？我想上帝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讲罪，我们问你，你有罪吗？你会说我没有罪，因为你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偷抢拐骗，这是我们的标准。但是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呢？上帝的标准是看我们说的话。我们每一天说很多的话，我这个上来15分钟，我说了整千句子了，可能了，或者整百句了，好几百句。所以我们每一天说很多的话，神看我们说的话，看我们有没有罪。神还怎么看我们呢？神还看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他说你恨人就好像杀人，你贪财你就是邪恶的开始。所以你对别人动了淫念，你就是犯了奸淫。警察抓不到我们的心思意念，但是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完全的，他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也觉得自己是好人、善人，很优秀的，良心无亏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该做的你不做也是罪，该救人你要救，你不救也是罪，该爱人你不爱也是罪，该孝敬父母你不孝敬也是罪。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对这个萨迪教会说，你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不是说他们都没有优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远离上帝的，却是忘记自己基督徒身份的，却是并没有活出真诚诚实的信仰，是虚假的，是虚伪的。所以他们可能这个教会可能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他们很可能也面对其他这个神对这个其他教会说的跟从了什么耶洗别的教导啊，跟从了巴兰的教导，跟从了这个尼哥拉，就是那些跟从了什么呢？跟从了偶像崇拜， 就是拜这个神手所造的，以别的东西来代替上帝，以这个财富来代替上帝，以其他的思念来代替上帝，或者是甚至是所造植物，比如说这个树木啊、石头啊、人雕刻出来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淫乱，偶像崇拜通常就跟着淫乱一起的，所以可能撒迪教会也妥协，在教会当中，在信徒当中，有些人有着偶像崇拜和淫乱的生命。所以还有可能他们有什么问题呢？有可能他们跟这个老底家教会一样的，那就是什么呢？被世界同化，跟着这个世界的这个追求啊，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也像老底家这个教会不冷不热。那撒迪这个教会更严重，因为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了，将要衰微了，你们当中就是衰微了。衰微在这里用的字眼就是死了，就是信仰是死了，信心是死了。虽然在一起唱歌，在一起崇拜啊，在一起读圣经，但是信心是死的，爱心是死的，盼望是死的。好，那么只有剩下一小部分，只有剩下一小部分，这个将要衰微，就是等于说即使这一小部分呢快要撑不住了，也快要跌倒了，也快要死亡了。所以他们的情况比这个以弗所更严重，比这个老底家更严重，他们是衰微，几乎死了，他们已经像这个城市一样毫无警觉了，对自己的信仰已经是虚伪的信仰，毫无警觉了，已经是没有能力的信仰，毫无警觉了，甚至是完全跟着这个世界追求偶像和淫乱了，但是却毫无所觉。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的，也是对你跟我说的，我们就是老基督徒，对老基督徒特别要警醒。所以主耶稣第一责备非常严厉，非常不客气，说你们在我的眼中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希望严厉是要救我们。第二，他数次的说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啊，这里用的警醒还是重复的一个动作，就是你一定要持续的不断的警醒，不是一次警醒，你总是时时刻刻的分分秒秒的要警醒，不要失去你的信心、爱心、你的信仰。第三，他说这个主耶稣对这个教会的老信徒说，不然的话我要如贼临到。不是说主耶稣变成贼变成小偷一样的领导，乃是说我会在你们没有防备的时候领导。什么时候被形容为主来到是我们不知道，可能没防备呢？第一是讲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啊，世界要过去了，我们要被接与主同在。第二，这里显然讲的不是这个主耶稣再来时候，因为是对这个撒迪教会说的，所以不是那个未来的事情，就是随时的事情，那就是指审判。主耶稣说他是教会的主，他会审判，审判随时可能会来到，惩罚可能随时会来到，惩罚分分秒秒可以临到你跟我。所以最后呢，主耶稣又对他们说，所以你要追求成为一个
如假包换的基督徒，穿上白衣，名字不被擦掉，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警醒的教会？我来到这个教会的这个的之后，我有我的这个弱点，我有我的这个性情，我甚至觉得我的人生的经历让我就是很像一个小孩子，我真是很像一个小孩子，其实有时候非常情绪化的。但有一点，我无论去到哪一个教会，我都会希望这个教会是警醒的，是热诚的，是爱主的。所以我来到你们这个教会，我急都急死了，有时候啊，这你们以自己这个好像很悠哉闲哉的这个敬拜侍奉啊基督徒的生命，你们已经很舒服了，很舒适了，但我急死了。第一次我跟你们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个疫情之后，我真跟我的这个领袖们，我跟他们在急了。我说这个疫情这么久了，我们应该恢复教会崇拜了。他们说，哎呀，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有很多小孩。啊，但是我心里面是觉得，上帝是掌管宇宙，掌管生命，掌管教会的，教会是属于他的。教会的儿女如果长期的不能恢复崇拜，这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每多一个周日都多一个难度，你再把上帝的儿女叫回来。所以我就跟领袖们商量，我说要不这样子，要不那个我们开始实体崇拜，那一些如果担心，真的担心家里的老人小孩的，没关系，他们自己还可以用我们的直播来崇拜。但是有些人他愿意来崇拜的，我们叫他守住所有保护措施，按我们的标准，然后可以来。所以就慢慢的就开始这个实体的崇拜。我急啊，我也急，就是上一次我也急了，我想你们也知道我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儿童有些12岁了，从小学进入这个初中了，那么他们就跟父母说，我不大想再去这个儿童班，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小，我们长大了。我理解他们，如果不去这个儿童主日学，他们就在那个课室跑来跑去，楼上跑来跑去，这个走道跑来跑去。那他们来教会，他们不是，我们不是带他来敬拜主，让他跑来跑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流离失所啊。这个以后呢，信仰就流失了，敬拜的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急，我在崇拜里面说，你们都是孩子的父母，你们可能没有受什么做老师的训练，但你都是孩子的父母。你今天看到孩子在信仰上没有人带领，没有人照顾，你让他这样向街头乱跑吗？不能，你们一定要有人出来。没有人出来，我就找教会的一些人说，我们召集一些孩子的父母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最后感谢主，就有了包括方莹，还有这个英文堂的 Peter 的老婆等等，他们就出来教导。我急，你们不急我急。我最近又跟你们急，我说青年团契青年的人就好像这个 Ruby Crystal 这些Jasmine 这些年龄的这些青年人Richard 这些，我心里面在担心，我们在这里崇拜，我们搞的这个崇拜是大人的，他们是16、17岁开始长大了，但是他们在崇拜里边，他们觉得语言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也没有负责崇拜任何的参与感，
所以他们可能跟着你来，在哪一个课室，在哪一个角落，
可能他们很努力在读书做功课，但是你要知道啊，你要让他们知道来教会是来敬拜主，就是那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们是要来敬拜主，你不能让他们觉得来教会是没有目标，那么很快他们心里面就没有上帝，你知道吗？他今天会跟着你来，但是不是敬拜，那个做功课他在家里也可以做，他就跟你讨价还价，我下一次是不是能够在家里，或者他就跟你讨价还价，我一个月我来两次可以，可以吗？或者慢慢他跟你说，我一个月来一次可以不可以，或者最后他就不来了，因为他觉得我来跟我不来没有分别，所以我又开始急，我这个事情不能不做。当我在这个教会的同工团里面，我提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没反应的时候，你的没反应更刺激我，我更急，我更急啊！所以所有的事情啊，我都觉得不能等，传福音不能等，社会关怀不能等，栽培人灵命不能等。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慢慢的成为一个太过不警醒或者太过悠闲的一个教会，环境可以慢慢的阻止一只活的青蛙啊，你要让一只青蛙你把它煮死煮熟啊，你开着热水你丢进去它会跳出来，我不知道大家煮过吗？我们马来西亚叫田鸡，你们叫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叫青蛙还是叫田鸡？我煮过熟的滚水，你跳丢进去它命很长，它很可以的，它跳出来的，煮了好久还可以跳出来的，我可能你没煮过活的，当然你觉得哎呀牧师你是太残忍了吧，活的青蛙来煮死了，可是如果你烧着慢慢烧着温水，它不会察觉到温度的增加，你可以慢慢的去煮死一只的活青蛙。弟兄姐妹们，神的家也是这样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尽力像打仗一样成长，侍奉主，建立教会，兴旺福音，不要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边像这个撒迪教会一样，以为危险没有临到，以为敌人没有敌人，但是历史当中他们两次非常沉痛的经验，而且成为了他们永远的称号名词，撒迪不警醒和灭亡。我们上一次说老底家教会，我知道这七个教会里面最多被人说的教会是老底家，不冷不热，任何时候我们都用它来提醒自己，但是我说了老底家教会被主责备的时候，他会改了，他警醒，他得胜了。后来教会这个决定哪一卷书卷是上帝的话语啊，就是正典。愿四十天的禁食决定了的正典，到今天我们都在用。地点在哪里？在老底家教会。我们以为为他当心的要死，不冷不热，被主责备的很严厉。我们今天以成为老底家类似的基督徒所不耻，但是真正不听劝告而教会衰微致死是撒底教会，我们不要成为撒底的教会。主耶稣对撒底教会说了什么话？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要警醒悔改，就是主耶稣下重药，你们要听神的话。 就这个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我们接收这整个世界就是对于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用很多很多的忙碌，用很多很多的事情，用很多很多的追求，把你拉扯，要把你四分五裂。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我所有人身上，这个世界用许多的这个追求，许多的成就要拉扯你，你完全无法满足。第二，这个世界怎么样对我们，就是用很多轰炸的信息不断的想要改变我们。而神的声音是怎么样呢？神对撒底教会说，你们要听。因为神的声音是怎么样的？神的声音是很微小的声音，都用跟世界相反的很微小的声音，上帝要跟你说话。只有当你愿意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听到上帝的话语，你才能真的得着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需要什么呢？需要看不见但听得见的上帝的话语。这个世界想要让你得着很多看得见的东西来诱惑你的眼目，但是上帝要你得着看不见但听得见的声音。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向你来求，我们向你来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如假包换的基督徒，有名有实的基督徒，真诚活出上帝你的荣美的基督徒，活出有信有望有爱的基督徒。主啊，我们也把今天要受洗的三位连红、季军和云深，主，我们把他们向你交托，你帮助他们是凭着信心穿了白衣，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但一生要努力的追求活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真实像你的有荣美的有尊贵的有信有望有爱的基督徒。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今天我们信你很久，可能松懈了，我们开始被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追求四分五裂一般，我们开始听到各种各样的轰炸的信息和声音，但我们可能听不见你的声音。求你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